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充满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挑战，各式各样的问题，并且需要胜过的障碍。虽然在一生当中我们经历了许多的困难，可是当困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却无法处置泰然，反而我们措手不及，惊慌恐惧的。基督徒我们也不例外。去年安息年的时候，我到大陆、香港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澳洲等等地方探望教会、探望信徒，在神学院里面教课的时候，不少的信徒们跟我分享他们的难处。有的是要处理家里面有一个同性恋的女儿，有的是家里面的夫妻之间的关系，有的是侍奉上的困难，有的是邪灵的骚扰等等这些的问题。我们基督徒，是的，我们把生命交托给主的人，我们也会遇到许多的困难。许多时候我们也没有把问题处理得好。每当这一些人把问题告诉我的时候，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，你怎么处理？我发现说，许多时候处理问题的方式，我们跟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没有两样，在问题的当中迷失了方向，并且落在魔鬼的试探当中，刚刚把注意力就集中在问题的上面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学习把焦点注视在一个的身上，这个焦点也就是使我们成为独特的群体，这个焦点也使我们跟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分别出来。这个焦点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焦点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三一真神。信主的人跟我们不信主的人跟我们与众不同的地方，也就是信主的人，我们相信说神在带领我们的生命。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也相信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特别的工作，并且他会带领我们的。我们活在基督里面，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这就是我们跟不认识神的人一个分别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使我们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。因为活在基督里面，基督也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要学习，不断的学习怎么样以基督的方法来看问题，怎么样以基督的方法来处理问题，来面对问题。每一个教会也都有自己的难处，自己的问题要处理。哥林多书信也是针对教会的问题而写的。我希望在这一年当中，如果今年讲不完，明年我们继续再讲，讲哥林多前书里面的信息。如果你看一下哥林多里面的教会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问题，有人际关系的问题，有信徒相处不和，有道德伦理的问题，有宗教信仰的问题，也有教义性的问题。所以有一位圣经的学者名叫做 Warren Wiersbe， Warren Wiersbe 就说哥林多教会是一间污秽的教会， A defiled church。 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分裂的教会， A divided church。 哥林多教会是一个羞耻的教会， A disgraced church。 Defiled, divided, disgraced church。 这个教会不单只是羞辱了神的名字，也令这个教会没有办法把福音传开。有人将他们的问题就告诉了使徒保罗，使徒保罗受到圣灵的感动，也借着圣灵借着他，就把哥林多的书信写了下来，帮助哥林多教会如何以神的方法来处理问题。原来初期的教会也不是完美的教会，免不了初期的教会也有问题啊。有时候听人家说，如果我们能够像初期教会那样，那我们所有的问题也都会被解决了。诶，我们要记得哥林多教会也是初期的教会啊。其实历世历代以来，在教会的历史里面，没有哪一个教会是没有问题的， 只要有人的教会就有问题啊。有一个老牧师就说，这就是教会的历史，教会的问题就是教会的历史啊。其实是的，2000年以来教会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问题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一封信里面也有他独特的地方。如果你看保罗所写的13卷的书信里面，大部分的比如说腓立比书啊，比如说罗马书啊，比如说那个加拉太书啊，以弗所书啊，你会看见说保罗写这些书信有他的规矩，也就是他先讲教义后讲实践啊，先讲教义后讲实践。可是哥林多前书这一本书呢是很特殊的，保罗没有这样分的。原来教义跟实践呢都是编制在一起的，教义跟实践呢都是在一起的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因为保罗要逐渐逐渐的处理教会的问题，所以在神学上跟实践上是息息相关的。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经文乃是哥林多前书的引言，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。保罗在这里呢非常低敏的一个教导，教导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真理啊。明白这个教义之后呢，保罗就可以帮助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来处理他们实际上的问题。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神的属性以及神在信徒们生命当中的作为。他要讲的重点是在哪里呢？是在第九节，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。保罗所要讲的重点是在第九节，第九节说神是信实的， God is faithful， 神是信实的。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，我们所享有的福分，都是因为神是信实的。弟兄姐妹，无论教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无论你的生命里面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如果是信耶稣的，神是信实的。无论什么事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你在哪里，神是信实的，他必定看顾带领我们，他每一时每一刻都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，因为他是信实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四个基本的工作。信实的神，他首先是呼召我们的神，我们有神圣的呼召。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三节，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苏提米弟兄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就是在基督已经被分别为圣蒙召为圣徒的人，和所有在各地呼求我们主耶稣基督名的名的人。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，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你们。首先保罗先自我介绍，他是蒙召做基督的使徒，他是按照神的旨意被蒙召的。换一句话说，是神亲自呼召他，给他有这样的职分做使徒。他不是自己封自己为使徒的，他也不是自己要选择做使徒的，他也不是自己凭自己血气来成为主的使徒，是神呼召他，是神所决定的，是神所拣选的。保罗表示说他是被神所蒙召的。同样的，在哥林多教会里面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也是神所蒙召的。请大家注意，保罗在这里说在哥林多神的教会，这句话的重点在哪里呢？这句话的重点并不在于哥林多，这句话的重点是在于神的教会。神的教会也表示说这个教会呢是属于神的。保罗并没有说在哥林多人的教会，有没有？没有的。保罗是提醒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们说，你们的教会是神所兴起的，你们的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，是神所建立的。保罗提醒哥林多的信徒们说，你们的教会是神所兴起的，只不过是在哥林多而已啊。今天保罗也同样的提醒我们，安神华人基督教会是神所兴起的教会，安神华人基督教会是神所创立的教会，只不过在安神而已。因为 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，他们误会了，他们以为说是人的教会，他们以为说是我的教会，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，他们纷纷起了结党，就是因为他们以为说这个教会是人的，所以有很多的派别出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保罗也提醒我们，在普世的教会，无论在哪里，只要是召集耶稣基督的教会，就是神的教会，而不是人的教会。人的教会就会起纷争，起了派别来。哥林多教会是属神的，我们的教会也是属神的。虽然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难处，虽然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困难，可是仍然是神所爱的，仍然是属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、宝贵的血所买赎回来的。弟兄姐妹，就好像哥林多信徒一样，我们有双重的身份。第一个身份，也就是第一节所说的蒙召的身份，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来救赎之功，从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，赐给我们新的生命。我们是一个蒙召的人。第二方面，我们是分别为圣的。第二节，成圣。成圣也就是说，神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之后，将我们分别为圣，去敬拜他，因为他是永活又活又真的神。神不要我们再去拜自己，神不要我们再去拜那些的偶像，神要我们来敬拜他，我们的生命将自己献上给他。我们是属神的儿女，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把重担把我们买赎回来，他呼召我们去走这个成圣的路，去将我们的一生交在他的手中，来敬拜他，来尊他为荣，来尊他为王。所以第三个身份是什么呢？也就是第二句讲的，我们是圣徒。我们的圣徒，我们是圣徒，就是被分别出来生活的意思。上帝是圣洁的，上帝也要求我们追求圣洁，让基督的荣美在我们的身上彰显。神呼召我们乃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今天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使者，我们是主的代表，所以我们靠主的恩典结出属灵的果子来，结出活出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忍耐、节制这些的果子来。哥林多教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，其中一个原因，也就是因为他们对神的恩召给忽略了，他们忘记了神将他们分别为圣来服侍他，他忘记了他们的生命是与众不同的生命，他们忘记了他们应该为主而活，他们忘记了神在他们的身上有多么多的恩典，他们把神的恩典给忘得一干二净，以为说是人的教会了。人是很上万的，很上万的。昨天晚上我们两夫妻跟我的女儿一起在吃晚餐的时候，我的女儿刚刚昨天下午呢去参加她的好朋友的这个生日会，回来非常的兴奋，就说她的好朋友有什么样的礼物，然后呢她突然就问我们一句话，她说 Mom and Dad, What did I get for my birthday? 我的生日你们给了我什么了？我听了之后啊，我突然就我不能够再回答她，我以为说真的我忽略了忘记给她礼物了。后来我太太也呆了一下，嗯，真的是，我们有没有给他礼物啊？我们看了一下，有啊，有啊，我们还买两件礼物给他，而且他礼物，他的生日是在十一月底的，才两个月的时间就忘记了，奇怪。然后我们就告诉他，我说丽丽啊，我们有买给你啊，我们买两件礼物给你呢。他说哦呀 ，right， 你知道，过去的两个月，我每一次去他的房间看的时候，他很积极的在玩那两件礼物哎。差不多每个晚上临睡觉之前他就玩那个礼物，每个 weekend 也在玩那个礼物，哎，他就忽略了抓不着到底是谁给的礼物了啊，奇怪，人真的是很上浪，对不对？因为每天都在玩，才两个月就忘记了。我的太太比我很聪明啊，大家知道吗？很多人都说啊，哎呀，你的孩子真聪明啊，像你的太太。所以我孩子聪明的地方就像我太太，愚笨的地方就像我了啊！是的，我太太很有智慧的，她就说了一句很有启发的话，我马上把它记下来。什么话呢？她说 ：“We have problem remember good things, and have problem forgetting the bad things. 对不对？我们有困难去记那些好的东西，我们也有困难去忘记那些不好的东西。We have problem remember good things and have problem forgetting the bad things. 的确是这样，哥林多教会也就是这样。哥林多教会忘记了神给他们的恩典，哥林多教会忘记了神的蒙召，哥林多教会忘记了他们原来是跟世界是不同的，他们应该是要影响这个文化，反而被世俗的文化而影响了。他们本来是要向文化里面告诉他们主耶稣得救的信息，反而被哥林多的文化而轻视了他们的教会。哥林多教会不但没有为主做光做盐，反而落在黑暗的当中，成为失去了味道的盐啊。盐怎么可以失去味道呢？盐怎么可以不再咸呢？原来当人在体验这些盐的时候，而掺杂了许多污秽的时候呢，就失去味道了，就不再咸了。哥林多教会以为他们所犯的罪是琐碎的，神不会介意的。为什么我们人通常看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呢？为什么我们经常随意的去犯罪呢？我们每一次也都期待说神会把我们保释出来呢？我们认为说原来罪只是一个小小的过失而已，不关要紧的，得过且过吧。神并不是这样认为哦，弟兄姐妹，神并不是这样认为啊。你看神看见罪的时候严重到一个地步，他愿意牺牲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，为我们的罪把我们从罪中买赎出来，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当然没有任何人是完全的，当然我们向他认罪，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。那我们要看看到底认罪是怎么回事呢？我们对认罪要有一点的认识。认罪就是说认识到自己所想的、所说的、所做的是不讨神喜悦的。那第二方面，也就是我们也认同神的看法，我们站在神的那一边，在圣洁公义神的面前，我们为我们的自己的罪感到忧伤，我们改变我们所追求的目标，立志转离罪恶，以行动去改变，去做神讨神所喜悦的事情。换句话说，真正的认罪就是为自己的罪而感到忧伤懊悔，并且愿意靠神的恩典真诚的去改变我们的行为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我们必须先认同神对罪的看法。罪是具体的，罪是具有破坏性的，罪是邪恶的，违背真理的，罪也是无孔不入的，是应当要对付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渴望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吗？在这个世风日下充满着乌烟瘴气的之下，我们的教会更需要追求圣洁，我们要对罪要提高警惕啊，以免主耶稣的名受到羞辱啊。弟兄姐妹，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，是要靠着圣灵帮助我们跟他同工啊，不断的来对付我们自己，使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合乎神所用的器皿啊。感谢神，他是信实的神，只要我们肯将自己摆上，只要我们肯将自己献上，我们只要肯降服于主的面前，顺服主的话，信实的神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离开卑贱的事情，成为圣洁，成为他所合用的器皿。我们的责任也就是降服，而信实的神的工作也就是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。他是信实的神，信实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除了呼召我们之外，他也成全我们，他赐给我们有神圣的装备，给我们有神圣的装备。我们一起来念第四到第七节好吗？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七节。我因着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们恩典，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，因为你们在他里面凡事都富足，很有口才，知识丰富，就如我们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中间得到坚立一样，以致你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，殷切盼望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。信实的神供应我们所需要的，圣灵就是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， 神赐给哥林多教会有恩典啊。第四节讲到有恩典，第五节讲到说神赐给他们凡事都富足，第七节讲到说在恩赐上一无所缺啊。保罗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领受的一切而感谢神，保罗没有责备他们，保罗是为他们而感谢神。虽然哥林多教会让月鸟主耶稣所赐给他们的恩典，虽然哥林多教会忘记了神的恩典，但是保罗仍然为神赐给他们的一切的恩惠而感谢神。哥林多教会是蒙神所祝福的教会，是神慷慨的将丰富的恩惠赐给他们，倾倒给他们。今天我们的教会也不例外，我们有神圣的装备，信实的神也赐给我们一切我们所需要的，在基督里面成全了我们，在基督里面给我们有神圣的装备，我们需要恩典他就赐恩典给我们，他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属灵的恩赐，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彼此的服侍，并且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已经在基督里，已经在他的恩典的里面了。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凡事都富足啊。弟兄姐妹，请问你怎么样用神所给你的恩赐呢？每一个人按照圣经说，每一个人信主的人都有至少一项的属灵的恩赐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，有的是讲道的恩赐，有的是教导的恩赐，有的是医治的恩赐，有的是讲智慧言语的恩赐，有的是讲预言的恩赐，先知讲道的恩赐等等等等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神给你的恩赐你怎么来用它呢？神给你的恩赐你有没有用在教会里面呢？你怎么用他的恩赐呢？我们应该以恩赐彼此的建造，我们应该以恩赐彼此的来服侍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并不是做做礼拜而已啊。有一个人告诉我说，牧师我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。我说哦，你的恩赐是什么啊？我的恩赐就是参加聚会啊，我的恩赐就是参加聚会，是不是呢？诶，不是的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本分，我们应该尽的责任啊。属灵的恩赐是什么？属灵的恩赐是一种神圣的权力，用来建造神的教会。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is a divine empowerment for the building of Christ Church。 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发掘你的属灵的恩赐呢？发掘属灵的恩赐最好的方法就是凭着信心参与一些的服事，一面服事一面祷告，然后求神带领你，也信徒们也给你有肯定，说哎呀，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真是有这样的恩赐哦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向神求恩赐，我们可以有某一些的恩赐，以及你可以有了之后可以建立教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参与在他的教会里面，把你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，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。也许神已经把某一个的负担放在你的心中，也许神已经要你在某一个岗位上侍奉，你有负担，那么你就凭信心回应神的呼召，你就凭信心的来看一看神怎么样来带领你。神已经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把我们带到光明的当中，神把我们从世俗当中把我们带进神的国度里面。这个教会是你发挥你属灵恩赐的最好的地方，最安全的地方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说神在教会里面掌权，主在建立他的教会，主爱他的教会，主也试炼他的教会。你知道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能够凭着信心，我们能够经过试炼之后，我们的信心比金子更为宝贵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教会也是装备圣徒的地方，所以让我们来彼此的鼓励，让我鼓励你，没关系，也许你以前是否有挫折，没关系的，我们能够重新再来，没关系的，我们从失败当中学习，反正失败是成功之母嘛，对不对？神也给我们机会，神给我们机会在不同的岗位上，不同的机会当中能够服侍人，这不是失败，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，不断的尝试，一直到你寻找到一个合适侍奉的地方。神是信实的，他给我们有神圣的装备。第三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也保守我们，神给我们有神圣的保障。 第八节，我们来看，他说他必坚定你们到底，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日子无可指责。神的信实是贯彻始终的，神给我们的信心，他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。所以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有永恒的保障，我们的未来也在他的手中。他必定坚定你们到底，坚定这里跟第六节的坚立是相同的字眼，更贴切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保证的意思，是 warranty 的意思，就好像在法律上面所给你的保证一样，是不会改变的，是必定生效的，而且是永远生效的。如果你今天离开了这个世界，还是生效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很多在世界上的保障只是一年两年，甚至说 lifetime warranty， 你死了之后就没有 warranty 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神的保证是永恒的，从今生到永远，他必定坚立我们到底的。坚立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说我们不会受到试探呢？坚立到底是不是说我们没有各式各样的肉体上的软弱的牵累呢？是不是这样呢？而是虽然我们会受到各式各样的试探，虽然我们有诸般的软弱和失败，但是我们终必在经历中认识主的恩典，我们必须认识自己的败坏，而且在神的话语上坚定。这个坚定的目标在哪里呢？请大家看，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里无可指责。除非我们拒绝圣灵的感动，我们拒绝圣灵的带领，否则圣灵并不会任凭信靠他的人随意随便的犯罪，而残酷到一个地步没有脸见我们的主。不是的，圣灵在我们心中，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，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，圣灵会感动我们，圣灵会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，圣灵会借着环境，借着拦阻，借着挫折，借着打击，又借着圣经真理的引导，开导我们，教训我们，使我们这种愚昧的人，我们的心被光照，使我们的内心的黑暗被光照出来，使我们一切属神儿女的人能够毫不自欺的诚心的回转归向他。在我们基督耶稣基督的日子里面无可指责。弟兄姐妹，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也是经历到这一点。18岁的时候中学毕业了，我父母亲就把我送来美国。我很梦想美国这个美丽的国家，我离开我的父母我就自由了。一到 LA 的飞机场，我就向自己宣告说，我自由了，我没有父母再管我了。那时候开始是我临命退步的时候。我选择到一个大学里面没有中国人的，我选择住在宿舍里面没有一个中国人的，很多墨西哥的朋友，那时候他们就开我的玩笑，我是五 Gino， 就是唯一的中国人在那个大学里面，跟他们很好，每个周末酗酒醉酒，醉到一个地步半夜要起来吐，这样过了一个学期。我到教会去一次两次，后来不去了，然后就留在dorm里面，礼拜六晚上喝醉酒，礼拜天就睡大觉。有个下午有人敲我的门，奇怪到底是谁呢？一个浸信会的两个美国人跑来关心我，问我永恒的事情。我很骄傲，我说我有永恒的保障，神不 我不需要去教会了，等我要死的时候我再去吧。后来那个暑假神没有放弃我，那个暑假我就住到我的表舅的家。我的表舅是一个牧师，他不知道我的过去，他不知道我上个学期这么样的败坏， 他以生命影响我的生命。有一个晚上，他跟我坐下来，他说：“你有得救的确据吗？你有的话，你应该在主里面成长。”他挑战我，我就在那一三个月里面，我就把第一页圣经看了一遍。那一天开始，神把我扭转过来，把我的生命扭转过来。哦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看见，不单只是这一次，这一次，许多次，当我犯罪的时候，神借着环境，神借着他的话语，神借着很多很多的挫折来帮助我扭转过来，来看到我自己的骄傲。哦，弟兄姐妹，是的，是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里面无可指责啊！只要我们肯亲近主，只要我们肯与圣灵同行，他必定帮助我们胜过逆境，胜过魔鬼的攻击。感谢神，他是信实的，他必定保守扶持我们一直到底。信实的神呼召我们，赐给我们有全备的恩赐，给我们有永恒的保障，扶持我们的软弱。最后，信实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有神圣的关系， Divine Fellowship。 第九节说，神是信实的，他呼召你们是要你们与他的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。神赐给我们有权柄成为他的儿女，也因此我们可以跟主耶稣基督联合了，这是何等高尚的权利啊！我们再想一想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短短的几十年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永恒的归属在哪里呢？各位朋友们，今天你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会往哪里去呢？我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随时随地都可以离开的，无论你年纪多大，我们对生命没有保障的。离开这个世上，我们不能够永远都是能够存留在这个世上的。上个星期跟大家分享过，我的父亲去印度去看看他以前所住的地方，他到了他以前本科所念的大学的时候，他去看到他以前所住的地方。我父亲他跟我分享，他说他很兴奋，他看到他所住的地方的时候，他说他要找一个他以前的同学，印度同学，然后他看到说这个地方很像是他住的地方，所以呢他就问在那边打理那栋楼的那个人，他就说某某人还在吗？那个打理这个房子的人说，哦，是是是，他住在这里啊，可是他已经三个月前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我父亲大吃一惊，60岁。那个人说什么？接着说，在印度活到60岁算是长命了，算是长命了。我父亲也是60岁的人，是给他有很大的提醒。弟兄姐妹，的确是这样，但是信实的神他关心你的生命，他关心我的生命，他关心我们死后灵魂的归属，他就给我们有机会去认识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甚至可以跟他沟通，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死了之后才跟他沟通，我们现在可以跟他说话，他也可以向我们说话。神蒙召我们是要与主耶稣基督建立一个密切的爱的关系啊，这个爱的关系是不间断的沟通来维持的，就好像人打电话一样，就好像一对情侣打电话一样啊，就是啊不会断的这个电话啊，我要挂电话了哈，还谈谈谈谈再谈一多一个小时，我要挂电话了哈，再谈一个小时，我要挂电话了，拜拜哈，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，永远不会拜拜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就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可以这个电话线是接通的，是没有挂断的机会的，就好像一个人在耳朵上挂了一个 Bluetooth。最初那个 Bluetooth 出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，在这个飞机场走的时候，人家在讲话，我以为他在跟我讲话，他我要跟他打招呼，哎，他不是跟我讲话。后来看到，原来有 Bluetooth 在那边，他说啊，他跟他电话里面的人沟通。哎，弟兄姐妹，这个 Bluetooth 给我们很多的提醒，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跟主耶稣讲话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祷告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不住的祷告。这也是保罗要提醒我们的，我们有什么困难，我们有什么难处，我们在开车的时候，我们在走路的时候，我们在跟人家交谈的时候，都可以在心里面跟他来沟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祷告成为我们一个习惯。当你花时间祷告，当你花时间读经，查考他的话语，反复思想他的话语的时候，反复思想神所说的话，并且愿意遵行他的话的时候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你就会发现说，你不再一样，你不再一样。可能环境没有改变，可能人也没有改变，但是你却改变了，你会更认识主了，你处事为人更有基督的样式了。腓立比书第三章八节，保罗说他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他的目标，他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他人生的目标，对不对？保罗这个时候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可以说是他灵命登峰造极的时候啊，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完成大部分的书卷，他那时候也建立了许多的教会，他在那个时候也有许多处理教会问题的经验，可是他却立定志向，要竭力追求有对主耶稣有更深的认识，更完全的认识，更彻底的认识。保罗他晓得，当他认识主越多的时候，他越看见自己原来所认识的很肤浅，所以他要越来越认识主耶稣。他并没有认为他已经到了一个属灵的境界最高峰他就放弃了，没有的。哦，保罗是我们值得效法的。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竭力的来追求认识基督，来传扬基督，这是我们人生最崇高最美的目标啊。在我们一生当中最伟大的事就是认识我们的主耶稣，而且向还没有信主的人带领他们来归向主，领人归主，也是我们一生最大最有价值的事情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求神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人生，使我们的人生是爱神爱人服侍这个社会，爱神爱人服侍这个世界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今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跟主来到相系，有这样的机会在主的家中享受爱的团契，我们岂不是也应该把我们主耶稣的救恩来传开吗？我已经到了40岁，我向神祷告，我说应该是时候我要把我的生命倾倒出来。我看见我们教会的青少年，我向神祷告说，神啊，你给我机会把我一生的经验，把我一生所学的东西，好的不好的我都要给他们讲，请他们不要再步我的后尘，请他们能够走在神的旨意里面。所以我当我这个安息年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跟带领青少年的弟兄姐妹们说，请我来带，请我来带 Bible study， 让我有这样的机会跟这些年轻人生命连接，让我有这样的机会把我的生命能够倾倒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时间不多，弟兄姐妹，生命有限，我希望看到的是当我死的时候，我看见有一帮爱主的青年出来，我看见有一帮爱主的青年出来为主打美好的胜仗。我要看到我们的下一代真的是爱主的下一代，我要看到我们下的一代是领人归主的一代，是爱神爱人服侍这个世界的一代。所以昨天我在青少年聚会的时候，我也把这样的意向传递给他们， We are all about loving God, loving others and serving this world。 我挑战他们三个名字，至少三个名字写下来，为这三个名字祷告，邀请他们来 youth group， 给他们传福音。我说你不会传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教你怎么传，带领他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帮助别人跟神能够联系起来。基督徒的生命跟主耶稣的生命 连接，也是成为教会以内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彼此相爱、彼此契合的一个基础啊。更多教会需要听到这样的信息，更多教会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，我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相近的时候，他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，那么就不应该有这么多的纷争结党，这么多的困惧，这么多的东西重重的围困他们。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他呼召我们成为圣洁的，他呼召我们分别为圣来侍奉他、忠于他。他赐给我们全备的恩赐，借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凡事都富足，借着圣灵所赐的恩赐让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、彼此的建造。我们所需要的神已经充充满满的、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，他保守扶持我们，他使我们在患难的当中、在困难的当中，我们信心坚定到底，也使我们随时随地与主相系，也让我们成为主的一家人。让我们弟兄姐妹们，让安城华人基督教会，我们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起竭力的来追求认识真神，传染他，让我们竭力追求爱神爱人，服侍这个社会。神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工作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回应诗歌。你的信实伟大。